中共军援俄罗斯，美媒发现证据，气球事件警觉提高。德国话严肃对待中共间谍行为，专家揭中共人权迫害，过百万家庭被迫骨肉分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2月8日星期三。下面是详细内容。华尔街日报2月6日再进一步披露中共军事援助俄罗斯的证据，涉事的中共保利公司被起底。彭博社之前曾经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说，拜登政府已经掌握中共一些国企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的证据。华尔街在最新的报道就进一步披露，该报由华盛顿非牟利机构处高级国防研究中心 C4ADS 那里获得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入口军民两用产品的海关记录，整理之后发现了一些具体证据，显示中共掌控的国防公司保利集团正在向俄罗斯运送军用设备。报道列出的具体证据包括：第一，保利集团在去年8月31日向俄罗斯国有的国防产品出口公司运送了导航设备，这些设备可用于 M17 军用运输直升机。第二，去年8月，中国福建宝丰电子有限公司亦都曾经通过一间乌兹别克的国有防务公司向俄罗斯国防产品出口公司提供伸缩式天线，可以用于 RB531BE 军车，作用是在战斗中干扰敌方通讯。第三，去年10月24日，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向俄罗斯技术集团旗下的子公司运送了苏-35喷射战斗机的零件，价值$1,200,000。华尔街日报曾经联系上述公司，但是绝大多数公司都没有作出回应，只有福建丰宝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少峰通过电子邮件回复说，可能有第三方非法使用宝丰电子的名字。此外，华尔街日报还发现，在西方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和出口管制之后，中国大疆公司的4旋翼无人机被运往俄罗斯。据军事分析人士指，俄军正在使用这些无人机来定位和监视乌克兰军队。根据海关记录，其中一些无人机是由一间中国零售商直接交付给俄罗斯经销商的，而其他就通过阿联酋转运。其实早在去年3月俄乌战争开始之后没几耐，就传出中共军事援助俄罗斯的猜测。路透社和美联社等多家媒体报道，美国在去年3月14日向北约盟邦和几个亚洲国家表示，中方已经表示愿意向俄罗斯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作战。在随后的罗马峰会，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向时任的中共外事办主任杨洁篪表示，如果北京援助俄罗斯，美方将不会袖手旁观。但是美方除了警告之外，并没有具体行动。而据旅澳法学家袁洪兵当时向大纪元披露，他在中共内部获得消息，中国东北的军区正在生产携带式野战口粮提供给俄罗斯军队。分析人士认为，中共早就将自己和俄罗斯捆绑在一起，随着中共提供军事援助的证据不断曝光，拜登可能要采取行动。中共间谍气球入侵美国领空一事最近备受国际社会关注，并且提高了警觉。 New Talk 新闻报道，德国联邦政府表示要非常严肃对待中共间谍行为，并且下令相关部门核查是否在欧洲亦都曾经发生过类似的气球入侵事件。台湾传媒报道引述中华民国国安所所长沈明失的说话，咁显示出欧洲各国对中共探查的高度警觉。德国之声6日报道，针对中共间谍气球一事，曾任德国联邦国防部幕僚长的防务专家朗格呼吁，联邦政府 应该对中共间谍问题更加敏感。气球事件表明，德国必须重新考虑国家安全防范措施。中共在间谍以及经济间谍方面，亦都同样在德国境内活跃。另外，德国联邦议院议员布兰特在接受德国传媒图片报采访的时候，亦都指出，而家中国连美国的领空都够胆不尊重，再加上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很可能即将到莫斯科举行双边会谈，咁意味住德国冇几耐之后就必须面对民主同专制激烈争取全球领导权嘅情况。另外，据三立新闻报道，近日翻台湾述职嘅驻美大使萧美琴7号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亦都就中共间谍气球事件表示，间谍气球初步已经造成影响，不过美国国务卿访问中国受到影响。而对于美国社会来讲，间谍气球出现在美国的主权范围内的空域，对美国社会造成一定程度的震撼。萧美琴说，台湾人每日面对各种灰色地带侵扰，台湾人的感受美国会有更深层的理解。中共被指在西藏进行种族和文化灭绝。法国国际广播电台2月7号的报道指出，受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委托的三位专家自行发表的报告揭露，大约有100名藏族儿童和家人分离，被强行送入寄宿学校进行同化教育。但是事实上，这种事在中国只是冰山一角。根据报道，专家都表示，近几年他们针对藏族儿童的寄宿制度非常关注，因为这种寄宿制度更加似是一个大规模的计划，迫使藏族儿童同化到汉族文化，那和有关人权的国际标准背道而驰。专家指出，西藏少数民族儿童在这些寄宿学校里面被迫接受普通话的义务教育课程，但是当局就并没有提供深入学习西藏少数民族语言、历史和文化方面的课程。专家都感叹，藏族儿童因此正在失去流利的母语以及用藏语和父母、祖父母轻松交流的能力，咁加速咗佢哋被同化同侵蚀咗佢哋嘅身份认同。根据上述专家发表嘅报告，中国其他地区亦都存在寄宿学校，但系西藏少数民族地区嘅寄宿学校比例要高出好多。绝大多数嘅西藏儿童都住喺寄宿学校里面，总共有接近100万人，而喺全中国范围内，寄宿学校嘅学生比例超过20%。1999年，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修炼者大规模的残酷迫害之后，几千万修炼者家庭的幼儿亦都受到前面所讲专家所揭露的类似处境。目前在加拿大读大学的孙士亚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的时候，讲述了自己童年的经历。他表示，因为修炼法轮功，他父母被关押，细细个的他就被逼颠沛流离，辗转住在很多不同的被当局指派的监护人屋企，包括类似寄宿的环境。他说，对我来讲最大的伤害应该说是不稳定的那种感觉，因为不在屋企人身边，没有一个安定的环境。Cynthia 回忆说，那时他经常转校，经常换新的环境，这个过程对他来讲伤害非常大。同屋企人分开，又因为经常换地方而没有朋友，没有同龄人在一起，所以现在回想回那阵时真是很不开心。先士人认为，他这些经历以及这些少数民族儿童所受到的遭遇，体现出中共是一个完全没有人性的政权。你对那些小孩，你为什么要由他们家人那里同屋企这样分开，将他们送到那个你自己开的寄宿学校去统一管理？讲得不好听一点，这个其实是小孩子的集中营，就相当于对小孩子一种集中营，将他们集中一起洗脑教育，变成你想要这样。他做出这样的政策，讲明他只是在乎他自己想要的下一代是怎样， 佢冇考虑过细路仔嘅感受，冇考虑过细路仔家人嘅感受，所以佢系一种好冇人性嘅制度。Cynthia 表示，喺中国其实冇人系安全噶，因为中共就系只要有人同佢嘅想法唔一样，佢都想将嗰啲人同化，咁就演变成一种迫害。由法轮功到少数民族，包括宗教信仰唔同嘅嗰啲人，都系中共迫害嘅对象。所以唔好觉得呢啲事同自己无关。生活喺中国可能会觉得我唔系嗰啲人，我就唔会点样。但系实际上，迟早有一日，你都唔知道会为乜嘢事，因为某啲想法同佢唔统一，你就会变成咁嘅少数派，然后你就会变成被迫害嘅对象。所以边个系安全噶？冇任何人系安全噶。Cynthia 指出，生活喺中国唔能够做自己，亦都唔能够有自己嘅想法。咁样长期落去，对于人嘅精神状况嚟讲，影响非常大。就系自己嘅精神会变得有啲分裂，会比较扭曲，做人好压抑。所以喺中国大陆冇任何赢家。以上就是今日带俾大家嘅内容。土耳其地震之后，国际社会纷纷伸出援手。不过有网友就发现，台湾派去土耳其参与救援嘅相片被中共小粉红喺网络盗用，话中国人向土耳其伸出援手。呢一种行为令台湾网友深感厌恶。观众朋友，你又点睇呢？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